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二，农历11月初十，北京晴转多云，7度到零下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李强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一加十对话会。
李强分别会见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
2024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召开，王沪宁致信祝贺。
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迈进发展新阶段。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潮涌濠江，请听爱国爱澳薪火相传。
1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小幅上涨。
叙利亚总理已同意将权力移交给叙反对派，以色列对叙利亚军事基地发动百余次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2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认为，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 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要坚持求真务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协同联动，加强预期管理，提高政策整体效能，要做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持续强化政治监督，深入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推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走深走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推动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要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查内容，以有力监督保障改革顺利推进。要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要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着力推动政风反腐一体深化，要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着力推动严的基调一贯到底，要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4年工作情况和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同意明年1月6号到8号召开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12月6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今年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明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包信和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明年经济工作的谋划考虑，并就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适当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强化科技创新生态建设、打造能源消费新生态、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促进新增技能人才就业、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表示，大家充分肯定了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就明年经济工作提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习近平指出，今年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压力，克服困难，沉着应变，综合施策，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开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畅通国内大循环重点考察调研，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向中共中央报送各类调研报告、意见建议，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首先必须坚定必胜信心。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主动塑造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习近平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艰苦奋斗。当前我国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困难挑战年年有，但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发展，在历经考验中壮大的。要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通过不懈努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协助党和政府做好经济工作，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协助党和政府宣传政策、稳定预期、化解矛盾，引导广大成员及所联系群众全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发展大势，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二是发挥人才荟萃优势，积极为中共中央决策献计出力，深入研究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把准民主监督性质定位，加强工作统筹协同，助推各项国家战略的实施。三是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增强参政议政能力，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从严要求，从严约束，从严监督，发现腐败行为，严惩不贷，加强理论武装和知识更新，强化实践锻炼，不断提高履职本领和参政议政水平。石泰峰、刘国中、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安丽佳、田轩等。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同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滕斯、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诺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举行一加十对话会。李强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受到阻碍和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各方要进一步聚焦发展，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促进全球治理水平提升，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李强强调，中国经济具有稳定增长的运行机制，持续成长的增量空间，积极正向的外溢效应。我们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国经济向上向好的底层逻辑没有变，惠及世界的方向原则没有变，这是中国经济之于世界经济最大的确定性。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高度赞赏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经济转型和未来充满信心，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优先发展议题，坚持自由贸易，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国务院总理李强8号和9号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一加十对话会的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李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近期我们陆续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更加明显，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壮大。我们将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在扩内需、促消费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力。李强指出，中方支持新开行持续扩员，愿扩大双方项目融资合作。中方愿同世行加强在国际发展、贷款、知识等领域合作，推动合作持续提质增效。中方支持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方愿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深化合作，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做出更大贡献。新开行、世行、世贸组织、基金组织负责人表示，中国为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采取了有力举措，取得显著成效，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动力和信心。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国际经济组织工作的支持，致力于发展更为强劲全面的对华合作关系，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享发展，共促繁荣。吴正龙参加上述会见。
本台消息，2024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昨天在厦门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向两岸企业家峰会理事会发贺信，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对年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峰会全体会员和与会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多年来，两岸企业家峰会广泛团结两岸企业及工商界人士，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新征程上，两岸企业家峰会要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增进两岸交流交往，推动两岸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王沪宁指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为两岸交流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注入新动能，提供新机遇。我们将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王沪宁表示，希望两岸同胞、两岸企业家秉持民族大义，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共同书写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华彩篇章。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迈进发展新阶段，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在位于河南郑州航空港区的一家汽车座椅工厂，每90秒就有一套汽车座椅下线。公司负责人宋小民介绍说，他们计划开发一套零重力座椅，开拓高端市场。
今年年底会新投两条产线，年产能可以从30万台套增加到40万台套。
浙江杭州萧山区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的客户经理黄路中说，仅在上个月，店里就达成了近300台的成交量。
产品都是自研自发的嘛，价格实惠嘛，主要是配置高嘛，它的一个安全性都是比较高的。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逐步成为支撑全球汽车销量增长、推动全球汽车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从2015年开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九年位居全球第一。今年11月14号，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首次突破年度100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徐海东表示，
1000万辆是我们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坚实的一步，同时呢，也意味着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或者说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代表。
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仍将不断升级。安徽省将汽车产业确定为首位产业，深圳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持续扩容，吉林省启动实施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围绕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加快整车、零部件、后市场全面提升。吉林省工信厅汽车处处长陈永浩介绍，
今年呢，陆续建厂投产了动力电池、电驱动系统、智能座舱等一批关键系统部件的重点项目，极大提升了新能源汽车自主配套能力。
各家车企也将继续加大在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以提升产品竞争力，满足市场需求，推动行业发展。某新能源汽车陕西省总经理刘振宇介绍，
目前的产量每天能达到4000到4400辆，我们现在已经有四条总装线在同时生产，我们有信心今年年产超过百万辆。
合力向上，再攀高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有望达到1200万辆。随着产业布局更加完善，技术不断成熟，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表示，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实力将为汽车产业赢得下半场智能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创造新的战略机遇。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潮涌濠江，今天播出爱国爱澳薪火相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49年10月1日，澳门濠江中学的杜兰校长带领全体师生在校园升起了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爱国的薪火在国旗下代代相传。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介绍，如今澳门所有学校升挂国旗全覆盖，大中小学各个教育阶段都有基本法教育的相关内容，宪法和基本法被列为大学必修课。
特区政府从顶层设置，从 课程和教材设计，从活动的举办不同的层面来从小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特别是在中国语文、历史等的科目，加强中华文化、宪法、澳门基本法以及国家安全教育。
回归祖国前，澳门妇女联合总会、澳门工会联合总会等多个历史悠久的爱国爱澳社团，已在社会互助、促进沟通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这些社团继续深耕基层，在弘扬爱国爱澳核心价值、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发挥了中坚作用。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会长吴小丽：
回归以后呢，我们就走向那个专业化的发展，作为居民跟政府呢中间沟通那个桥梁，协助我们不同的部门呢了解我们居民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呢有什么情况要反映。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黄绍泽介绍，
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呢，只有一国之职，没有两制之分。澳门现在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职，人人尽职，人人可为，这么一个社会氛围已经基本形成。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2%， 鲜菜、猪肉和鲜果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11月，我国54个城市开通运营的313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完成客运量达 27.1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着力提升政策和服务精准性、可及性，切实兜住困难群体就业底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叙利亚总理贾拉利9号表示，他已同意将权力移交给位于伊德利卜的叙反对派成立的叙利亚救国政府。公开资料显示，叙利亚救国政府在叙反对派武装沙姆解放组织的支持下于2017年成立。美国政府一高级官员此前表示，美政府不排除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以便与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记者9号获悉，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中部城市霍姆斯多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当晚还袭击了位于叙西北部拉塔基亚港的叙政府军海军舰队。据媒体统计，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对叙利亚军事基地发动超100次袭击。以外长萨尔表示，以军在叙利亚的存在是有限的、临时的，旨在确保叙利亚局势动荡期间以色列的安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黎巴嫩媒体9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和提尔，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发动无人机部队在以色列阿什杜德实施军事行动，并成功击中目标。
世贸组织9号分析，今年第四季度全球货物贸易继续温和增长，但明年的贸易前景尚不确定，可能会受到潜在贸易政策转变的影响。
韩国法务部9号宣布禁止总统尹锡悦出境，这是韩国首次对现任总统采取禁止出境措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葛少奇、孙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